让我们再低头到神面前来仰望他。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恭敬谦卑的来到了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开我们的心窍，常常在你话语中间难明白的地方，我们真的只有来到你面前恳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这时更恳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今天面对我们每天生活的需要。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安慰，以至于我们知道这人处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你从来在旁边就要来扶助我们，以至于当我们经过难处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间能够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主，求主你今天来恩待我们，在这段不容易明白的经文中间，你把你自己的荣耀和把你自己的慈爱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再次向我们来彰显。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祈求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很快已经过了一半，下个礼拜因为有别的安排，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停一次，那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仰望神看是不是能够如期开始。因为我服侍的这个机构呢，有一个特别的紧急的会议，现在大家还在安排当中，到底在三月哪个礼拜六要相聚啊？但是目前还好像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有交集的一个日子，所以我还在神面前等候他啊。所以worst come worst， 就是三月里面也会去掉一堂课啊。假如神恩待的话呢，那三月里面四堂课都可以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还按照我们原来排的这个次序来读这个圣经。好，上次呢因为最后来不及讲，所以我没有忘记所以也盼望很感谢神的这个最后要讲的那段跟今天要讲的东西正好连在一起所以He knows better 那记得我们上次最后讲到在第几章，第十一章里面十二章里面哈，那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耶利米他向神发出一个呼吁，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这个我相信在族里面经过一段日子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经过类似的这种经验今天我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谈一下。但是神的答案很有意思的神的答案他说，你在平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丛林要怎样行呢他说，你以前是和人赛跑，你况且会疲累，以后怎么样跟马赛跑呢我不知道你怎样，当你听了神的这回答说，你在讲什么我在这抱怨说恶人怎么他的道路亨通，你怎么说我跟人走路都会疲累，但怎么和马来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的丛林里面要怎样行呢？这句话好像没有回答耶利米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不然实际上不然昨天有个机会在一个场合里面查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常常这个在即使在新约里面，这个主耶稣常常好像答非所问。我常常就提醒，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发现主耶稣回答答非所问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那就是常常是最好的回答那因为就说神他回答我们不是我们表面上的问题，他回答了我们心里要问的问题那上次最后也提到，就是说耶利米问这问题的时候，不是说要谁要解释给他听为什么恶人这个他的道路亨通，实际上他常常心里需要神的安慰和神的确认所以神在这里回答是说，你在和人跑你都会疲累，那你怎么和马赛跑呢那后面下半段呢，这个翻译有很多的出入，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牵扯到细节因为那个里面的字有些难处怎么样翻译那中文这个翻译呢也可以吧比如说他说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丛林你要怎么样行，假如你知道前面讲的那句话，就是说你和人赛跑你的况且累，你怎么样和马赛跑 啊，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在平稳的时候啊，你都这个尚且不觉得安稳，你在约旦河的这个丛林也好，有的把它翻成狂涛啊，就是这个波浪很汹涌的，那到时候你怎么办呢？啊，其实意思是类似的。好，那我们先就不讲这个文字的细节哈。他其实神的回答就是说，是你现在遇见很多的难处啊，但是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将来要遇见的难处比现在怎么样更甚啊，更甚。所以换句话说，神借的这个回答来提醒，也是一个安慰啊。他说你和人赛跑的时候，你况且都会累，哎，你要小心一点，将来你要跟马赛跑，你会怎么样呢？啊，所以第一个是提醒。啊，就是说你现在遇见的这个困境啊是很困难，但是呢，他先告诉你将来还有更难的，啊，就是当耶路撒冷城要亡，整个以色列百姓要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情况更糟啊，啊更糟，那你怎么办呢？那神的这个回答呢，他不单单提醒啊，那这里下面就是我讲的，就是要用一些我们的推想啊，那其实在这个说你跟人赛跑会累啊，你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就是神已经肯定对你在约西亚王时候的工作是困难，因为约西亚王的时候整个王的这个改革等等还算不错的啊，但是你传讲的信息是说以色列以后要亡国啊，所以你这些工作是困难的啊，所以一方面神也肯定说你在现在跟人赛跑啊，你已经绝对累了。神了解，神了解你会累，啊，是个肯定啊。但是呢，你要对神要有信心啊。将来他还要招你去做一个更难的职分，啊，就是和马赛跑，啊，就从这个比喻里面你可以了解。那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怎么看呢？就说，对我们人要去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锻炼是一步一步的，你跟人赛跑都跑不赢，你怎么去跟马赛跑？所以换句话说，跟人赛跑是个预备啊，以后要跟马赛跑是一个你真正以后要面临的事情啊。所以先和人赛跑，然后以后去跟马赛跑。所以神在这里预备耶利米啊，让他在这个时候遇见的困难，以让他准备好将来更难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应付啊。那更深一层，就说更正面一点的讲呢，就说呢，你以前跟人赛跑，你虽然累，但是你赢了，啊，就是说，换句话说，以往在神面前所做的工作，成为以后我们在神的工作中间的一个预告，啊，工作中间的预告，啊，所以在这个很短的一节经文里面，神回答耶利米呢，啊，就是说，我肯定你在神中间的工作，你已经疲累，我明白。但是我会预备你将来更难的事情，啊，那这是一个这里我们要稍微要把自己放在耶利米的这个地位哈。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他传的信息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信息啊，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信息，但是他非传不可的信息啊，所以他会遇见很多的难处啊。他需要的时候是神的肯定，神知道他所做的啊，而且啊。跟他讲，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面临的困难，所遇见的处境，是为了将来啊，给他这个预备啊。好，那这个就把上次应该讲的我把它结束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些这个经文啊，是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蛮特别的。我们记得在第一次来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提过的。就是呢，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些经文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他写出来是表达他耶利米的内心的世界啊，有人叫到他 self confession 啊，是他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这个忏悔啊，或者是自白啊。那实际上你会注意到这几段经文里面，它不单单是耶利米一个人在跟神讲话啊，也是神和耶利米的对话。这点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蛮可贵的一些经文啊。我们常常我不应该讲说，也许我常常哈啊，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单向的，常常 是单向的。我们祷告说不常常在神面前等候听神的话啊，其实我们的祷告是 dialogue， it's not a monologue 啊，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啊。那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的十五章、十八章、二十章里面这几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他里面苦闷到一个程度，他非要讲不可啊。那他就好像在一个密室里面，他在跟神在 argue。那神也不完全寂寞的，神也会回答他的。这个是一个特别，我想在主里面服侍神的人一个诀窍啊，也是一个在主里面服侍主的一个人，他会遇见的难处的时候的一个 way out 啊，就是说神怎么样来在这种困境里面帮助我们啊，从这个困境里面突破出来。那更重要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常常借着这些困境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的反思，再思想我以前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啊。神其实要借着这些困境让我们更对他的认识更深一层啊。有人说这很有意思，就好像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是首先是 orientation， 就把我们的方向弄对了，神要我们做这些啊。但是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就变成 disorientation，就突然间我以前所了解的神不见了啊，好像我以前了解的神怎么搞跟我心里想象的都不一样了啊。最后透过这些困难的时间里面所谓的哀歌哈，这个倾诉在神面前跟神交谈之后有 reoriented 啊，就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深一层啊。那其实在圣经里蛮多的啊，这个约伯是其中一个啊，那耶利米是也是另外一个。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一段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稍微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哈。那我想我在那个对不起，我先要道歉一下，因为我是用注音符号来打中文的哈，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看，哇，里面好多错字那个错字，因为我以为那个长话短说，就说里面有很多这个字是因为我打字的缘故他打错的啊。那也许等等我可以提醒一下，你们可以改。比如说我这个的字开口开始的这个字，我的你的这个的啊，因为你常用的话呢，它常常只要按这个 space 这个键，它就会跳出来的。但是我忘了前面也用了别的得到的得，或者是这个当应当的当的都是的开始嘛，所以我一按以后，它就把我以为是答我的你的那个的下来，结果不是啊。这里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常常有些 presumption 啊，就是有些预设的东西在我们脑子里面。当这预设的东西跟我们这个遇见实际的情形相冲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波澜或者是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就发现就刚刚我讲的，就好像有 disorientation 这种情况发生啊。那耶利米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章啊，头大致上你可以分成两大段，一章到十章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都是他的讲道和蛮有次序的。那从十一章到二十章其实这里面有蛮比较特殊的情况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两件事情蛮特殊的，一个呢就是说在这段十一章到二十章里面耶利米常常有很多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信息啊。当然我们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先知常常用这样的事情来表达，何西亚是如此啊，其他的先知以赛亚也是如此。那在这里呢耶利米也是如此啊，他比如说十三章里讲用这个腰带啊，这个袋子放在河边然后就烂掉了啊，这是一个表态啊，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在十六章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叫这个耶利米怎么样，要单身不可以嫁娶啊，就是表达以色列人民被毁的时候他们心中的痛苦，中间完全没有喜乐啊，是用这个来表达啊。然后在十八章里面叫他去到一个窑匠那里去看窑匠怎么来做啊，让他看见神有主权啊在我们的身上啊，在以色列民当中啊。然后到十九章里面讲了到这个城门口呢去把这个瓦器打碎，让他看见这以色列民因为不顺服不听神的话就会像那个瓦器一样被打得稀碎啊。所以他用很多这个实际的这种行动或者故事来说明神要给的信息 啊，这是在十一章到二十章里面比较特殊的。那最大的特殊，就我刚刚一开始讲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表达了耶利米的内心世界，表达了耶利米内心世界。那特别你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诗篇里面有三篇、17篇、73篇，都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表达。那这里呢，我们要让我们看见哈，耶利米表达他内心世界的第一个，他心里的痛苦，他不是因为外界 physical 的这些困境让他觉得痛苦，他其实对耶利米讲最大的痛苦是怎么样？是心灵里面的痛苦。他一心一意要传达神要他传达的信息，但是说他遇到的遭遇却是让他非常难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他这时候就会重新思想到神面去想 why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仁慈是常常在顺境的时候不大能够真的很深入的了解神中间有人谈恋爱的，也许你知道，你深爱一个人，只是不说整天在一起，你好你侬我侬，这时候你会那个哈，就当分开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多爱一个人这个过来人大概都会有这种经验所以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不是很深入的常常不是很深入的，只知道啊，神祝福我，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神真好不错，神真的是很好但是呢，对于一个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的时候，常常是在困境的当中常在困境当中，他在苦难里面，他会重新去思想，重新去整理他的信仰什么都顺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你不必去整理的，这个神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看见神是好的，但是我为什么会遇见难处特别不是因为我做坏事你直接做坏事，你不会到神面去申纳为什么，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完全照神的事情神的话去做，我为什么会遇见难处呢这时候对我们的信仰上是一个要很大的一个重新审视的一个时候那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神让我们在对他的认识更深一层的了解中间的必定经过的一个过程我最后我们会来看那所以呢这个耶利米他遇见这个，所以对他讲心灵的痛苦是最困难的那我们也知道耶利米他遇见的困难实际上是很难忍受的。第一个，他被招出来传的道，我刚刚讲了，就是没有人肯听的嘛没有人肯听的一个信息，而且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的我记得以前我以前这个在湾区人大概知道听过这个刘英武这个人，以前是 IBM 这个 VP 后来被这个Acer 挖去做过，后来又离开的刘英武，他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他在以前 IBM 他窜得很，在 IBM 窜得很快的他有一句名言说 Never ride on a dead horse 就是说你要去接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没有这个 project 没有前途的，你千万不要去接的这是他的名言 Never ride on a dead horse，耶利米就是 ride on a dead horse 就是他要去传的信息是没有人要听的哪一个人说你到你这个国家一定要亡，而且你要去跟侵略你的人要去投降的没有人愿意而且他从第一章耶利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有人要反对的，而且不是一两个人反对，祭司、君王、老百姓全部都要反对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耶利米他所面临的困难而不但在传的信息上他遇见这么多困难后来神还跟他讲你不可以去结婚，甚至于连别人的婚礼你都不能去参加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这东方的民族就是说我们是这个蛮注意这个 social relationship 的不像在美国可以整天对这个 computer 这个跟人都不打招呼的他们是一个很注意这个社会中间人和人中间的关系的像中国人我记得我们老家是结婚的话亲戚朋友在你家住好几个礼拜的 当然现在没有人付得起这个钱哈，啊，那主要那时候是个农业社会，大家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的这个人和人的关系，或者他的一个 social 的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地位，或社会里面的一个位置啊，他的 role 就是经过这些婚丧喜庆这东西来联系的。所以耶利米他不单单他信息都很难，他现在连社交都被一刀两断都切得光光的了，他自己不能结婚，而且人家结婚婚丧喜庆他都不能参加，所以变成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人，非常孤单的一个人。这是耶利米的状况啊。所以等到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先不要下断了说耶利米这人真很差啊。所以假如我们置身处境，我们是耶利米那个情况，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那耶利米他可以有选择，第一个从来没听过神的呼召，否认过去，从来没有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办法啊。或者呢，否认神，神根本不是慈爱的啊，也不是真的要差遣他出来啊，做他的出口的啊，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耶利米他没有啊，没有选择这个，他选择的怎么样？把他自己所受伤的这个感受带到神的面前，把他受伤的感受带到神面前，和神去申辩。这里面他用了好几次，我要把我的案情陈明在你的面前啊，讲了十一章二十节，十二章第一节，二十章七节，十二节都是他说我把我的案件陈明在你面前。你知道摩西也是很懂得的啊，记不记得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摩西也很懂得把他的案情陈明在神的面前啊。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做神儿女的很重要的一件功课要学的，就是懂得把我们的案情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独裁的神啊，我们的神他愿意跟我们有 dialogue， 有对话，我们的神也愿意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神也乐意指教他要做的事情，但他的方式也许跟我们想的方式不一样，等等我们有机会会讲哈。啊，这就是耶利米采取的方法。我相信一个被神用的人，如果从来没有经过困境的话 ，is kind of questionable， 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啊，因为我们就是生下来就不是干干净净、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啊，我们要磨成基督的样式，好歹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困难，才把我们塑造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连基督都要怎么样？经过苦难学习顺服，脱不掉的啊。所以呢，这几段经文对初信的信徒讲的话是蛮困难的啊。当然，所以不是他这个 audience 不是初信的，是那些在神面前有一段时间，也在神面前忠心侍奉的人，会遇见这些困难。这些困难是 normal 啊，是正常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种困境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疑难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读诗篇第一篇，对不对？我记得去年暑假在英国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讲员，他就讲诗篇第一篇，哇，他花了很多篇幅来解释诗篇第一篇。 OK， 因为诗篇除了第一篇还有其他的诗篇呢，是不是所有的义人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吗？显然有别的经文，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会面临这个冲击和这个困境，因为我们听见一些话，就像生命记十一章里面一样啊，你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祝福你；你不守我的诫命，你就要受惩罚，对不对？哎，我守诫命啊，我也没有做违背神的话，像耶利米他也没有干坏事啊 ，How come？这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preconceived 啊，就是说我们预设的一些了解和预设的一些定论。当我们遇见事情跟那个预见的定论冲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仰、我们的信心都开始啊在那搅动起来了啊。那比较容易的一个了解的方式呢，啊，就是说啊， 诗篇第一篇《生命记》第十一章，基本上是神的一般的心意。In normal cases， 以正常的情况底下，神真的是你跟随神的人是神祝福你的，这是他一般的旨意。但是神有特殊的旨意，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为了造就我们，所以他就脱离开这个诗篇第一篇的讲了。一人就好像一个树站在溪水旁，他用这个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真的，那是正常情形，是真的。但是神有时候特殊之意要磨练，要训练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可以不在那个情况底下，那或者你可以说今天比较熟悉的一个 term， 就是好像是这个blessing in disguise， 就是因为要更深一层，让你更深一层的了解神的时候，他还是为你的好处。但是表面上看见就不像我们说一棵树站在溪水旁那么 smooth， 你懂我意思啊？所以这里就说我们为什么常常会遇见难处的时候，第一个冲突就说：哎呀，这是神讲的，我今天为什么遇见这件事情啊？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冲突，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深渊里面一样啊，要在安静的当中跟神 argue 的当中，我们再去思想我们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神真的就是整天要轻浮于我们，让你快快乐乐上天堂吗？神的心意不只是那样子啊，不只是那样子啊。所以啊，假如不经过这苦难，我们会讲不是真的懂啊。所以我今天早上三点钟就醒来，就 it's tough lesson 啊，这是很难的一个功课啊。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没有真的像耶利米生活在那个情况下，在那个困境里面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底下，我真的了解吗？我很坦白讲，我不是真的了解，不是真的了解啊。但是理智上我知道，神要在一个人身上得到更深一层的这个造就的时候，我们必须经过这个困难啊。不在这困难，我们不逼得这样下去，我们不能够深入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学生不考试的话，你看他学的好不好？大家都会笑的，学不好的。我在台大的时候念大一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个微积分的老师，是当时数学系的教授。哇，他上课是一流的风趣，他台湾人常常用这个成语是用的不对的啊。然后他听他讲起课来，简单的不得了，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做。结果第一次考完试以后，你猜几个人及格？你猜猜看。三个，包括物理系跟数学系加在一起只有三个人及格。然后一拿他考试的题目一来看呢，听他一解释呢，哑口无言。你真懂的话，你这题目都会做的，而且60分钟时间你只要20分钟就可以做完的啊。他是题目是很巧啊，所以后来很佩服他啊。就是经过这个时候，大家再好好去学微积分，起先以为都很简单的20题照做啊，这个一氧化葫芦就做出来了。他是要你真正明白这些微积分里面的这个原理，你才能做得出来的。神也是一样，没有经过这些难题，我们不会去深思，不会去深思的。有多少人真的为一个病人祷告那么久？除非你自己生病，你的祷告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在遇见困境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有个 presumption 啊，那我们不能了解。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态度不是去找一个逻辑上的答案，因为根本没有，乃是透过这个我们对神有个新的认识，透过新的认识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胜过。你会发现每一个经过这困境，在这圣经里面记载的经过这困境的人，他最后都是 超越胜过的啊，不是在这个困境中就被打倒的啊。那对我们讲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要去找借口来解释，也不是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把它掩饰，乃是要很坦坦白白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勇敢的面对这些事情。只有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对人对神的认识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好，那个哀歌的结构我不讲了哈。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几段经文，15章第10节到18节。 十五章第十节到十八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他在一个多么孤单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所发出来的，他所发出来的啊，他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啊，这个其实跟中国人一看叫我的妈呀，完了，就是这样哈、啊。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也没有借贷人借贷于我，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的好处灾祸患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必要使你的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把并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的罪，把你的财货当宝物掳掠等等等等等。好，这里就是一个对话，先是耶利米开口，他说我的妈呀，这个我完了啊，就是因为我没有亏欠人，他这里是用了一个他们的俗语，就是说我没有借贷给别人，也没有人借贷过，换句话说呢，我跟人家没有瓜葛啊，我没有得罪人，也没有跟人家有挂个，我怎么倒霉起来变成重视自己，人家都在骂我啊，都在骂我。那第十一节啊，这里有些文字上的难处我就没有时间跳过去哈。那十一节也神就对他说啊，他我一定会兼顾你的，是一个安慰啊，我一定会兼顾你，而且让你会得到好处，就是你不会受损害啊。灾祸临到你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让那些以前攻击的人反而要来求你来帮助。下面第十二节，这个人怎样将铁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这个人字本来没有的啊，原文没有这个人字啊。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第六章里面啊，讲到这这个第六章二十八节讲的犹太人他是铜是铁啊，他这里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太明白了。说你们犹太人是铜是铁，还有北方这个要来打你们的这个人也是铁啊，你们去比比看，谁能够折断谁啊？啊，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很容易不必讲的就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犹太人在北方的强敌之下一定会被征服的，然后它的结果呢就是要被北方毁灭。好，那这个就是神跟他的对话。我们到十五节啊，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我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屈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喜乐欢喜快乐，因我是你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厌恶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原文做手，这手翻的可能更好，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这就是耶利米他在神面前的请诉啊。那这里有些字可能不是容易懂哈。第十六节啊，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注意到没有？当食物吃，下面是哒哒哒哒哒，是点啊，这是原文没有的，我得加进去啊。它原来就是吃。吃。那这个假如你看这个翻成中文这样翻译了，你下面这段你就比较不容易了解啊，比较不容易明白。那其实是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啊，这个里面它这个吃它把它当作消灭，原来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母音不一样啊。那这样的翻译呢可能比较跟下面的文字比较容易连接起来，就是说你要知道是因为你的缘故啊，那些藐视你道的，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呢，我就被那些藐视你道的人来欺负，你把它消灭吧，啊，吃啊，这个吃不是吃，这是神的话来说，你把它消灭啊，你的言语就成了我心中的喜乐，啊，就因为 你要把他们消灭了啊，所以你向我讲这些话呢，就成为我的安慰啊。这个这样子跟下文呢就比较容易连在一起。那因为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怎么样？因为第十七节，因为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所以因为你给我的这些指示呢，让我独自静坐。换句话说，我是听了你的话，我只有不能反抗，我只有呆呆的坐在这里哈。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愤怒，我的心里面非常愤怒啊。那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啊。这个耶利米讲话蛮凶的啊，后面有几节经文这个讲的更凶，中文翻译的很客气啊，翻得很客气。他自己想到耶利米真的很可爱啊，他是敢说敢当的啊，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先知，他心里痛苦到一个程度，非讲出来不可啊，非讲出来不可啊。他说我的痛苦要等到多久啊？啊，我的所受的伤害好像你都不来医治我，一直在那里，难道你在欺骗我？你叫我去跟人家传耶和华你是活水的泉源，你对我来讲好像流干的河一样，你在骗我吗？我们敢不敢讲祷告？很有趣的，神也没有责备他哦，神没有责备他。我常常讲 Our God is so big， 我们的神是多宽广的一个神。 He can take it。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要争，我们在神面前要争，神就看中耶利米在他神面前的真情流露。我真的心里很火，他就跟神讲，但是最后我要提醒了，不是只是发泄我们的感情而已哈。这个在这个哀歌中间有很多功课可以学的啊。但是耶和华告诉他，第十九节，他说怎么样呢？耶和华就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贝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呢，你就可以当我的出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神听见耶利米的 complaint， 和心中的愤怒，但是他没有忘记来告诉耶利米你该做什么。这里呢翻得很白话一点，就是说你要回转回来啊，这个归回你要转向，你要回到我的面前来，那我就会带到我的面前，让你站在我的面前。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继续服侍我啊，这个就是说 stand before me， 这意思就是说你继续可以来服侍我，只要你要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下贱，你要分清楚，我仍然要。要让你做我的出口。重点在哪里？他们必归向你，不是你归向他们。人在受压力的时候，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 capitulation， 就是中文叫什么？中文现在很烂，就投降了，屈服了，就屈服了。人在困难当中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屈服。那神在就提醒他，我明白你的心里的痛苦，你骂我也 it's fine， 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不要屈服。这些百姓因着你的信息，他们要归向你，而不是你因为百姓的反对你去怎么样顺从他们。不要忘记你的责任，只要你回转到我面前，我仍然要用你，但是你的 message 不可以改的，你的信息不可以改的。然后呢，告诉他我会与你同在，坚固你。二十节，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我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里是一个 dialogue， 我在耶利米非常困苦的时候，神告诉他我对你的差遣，我没有改变我的意思啊，只要你回想一下我以前怎么教你的啊，叫呼召你出来的，我一定会坚固你到底啊，这是一个对答。 好，我再讲一个，今天又是讲不完的哈。OK， 那我们再看第十八章里面，这次讲到他的孤单，他的孤单在神面前的倾诉。第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到比孤单还要更进一层，这些人要他的命，要他的命，他在神面前的呼求。第十八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看，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陷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讲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攻击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第四句：“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竞争的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叭叭叭叭叭，后面都一直在讲这个。你听了这个几句话讲的，哇，这耶利米诅咒人起来，这个蛮会讲的。好，那骂耶利米之前，我们现在回来看一看啊，到底是不是应该那么快就开口来骂他哈？首先，他遇见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这些周围的人都要来整他。他们而且设计好一个圈套，先来用舌头来攻击他，换句话叫毁了他的名誉，然后呢再陷害他的性命。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想好办法要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耶利米，所以耶利米知道他非常的痛苦啊，来跟神面前来讲。那这些人呢，不单单要索他的性命啊，而且还有些来反驳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们这些祭司都不行了，你们这些先知都不行了啊！”就是这个对不对？前面七章里面我们讲过哈。那他说：“哎，没有啊！”他说：“我们这个祭司好好的，可以讲律法，你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样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什么叫圣，什么叫俗，我们都有人讲啊。我们也有智慧人可以给很多的计谋啊。我们的先知也会说预言啊，都不会断绝的。耶利米讲什么啊？所以不要理会耶利米。”所以这些人的辩论反驳所以叫他们不要理会这个耶利米不要把他当一回事。所以耶利米才会讲：“神啊，你要理会我这些人不理会我，神啊，你要理会我。”好，那十九节呢，这个七十四译本的翻译呢可能更切题一点他的十九节里面他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求你听我的案情这个和合本翻成是听与我争辩的人假如你去看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看不大懂，对不对为什么要去听这些这个跟我竞争的人，然后又要不听这个看不大懂其实是这个译本呢比较合理让我们上下文合理。所以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求你听我的案情。”而不是说是听与我竞争的人这就是版本的问题，让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所以这是他说，因为怎么样，他们诬告我，他们这些人怎么搞，以恶报善他们这些以恶报善这是耶利米所讲的他说他们都忘了我在你面前有多少时候为他们代祷他们都不纪念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人呢只知道以恶来报善。所以在耶利米讲了一大堆这个要神咒诅这些人的这话之前呢也许我们有几点事情要了解然后也许会对于耶利米有这个同情心和同理心第一个，哀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文体哀歌是讲心里想说的那些话。我们多少时候心里想说不敢说的话有没有？有啊，特别在神面前还装三做四的，这个不大敢跟神讲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当然不是服侍神的问题上他就在这个找女朋友的上面，他也是跟我讲，他我心里很痛苦。他说我明明知道我要找一个漂亮的这个女孩子，但是我跟神面前又不敢讲但他又知道，神又知道我的心我心里很作难。那在这里 哀歌就有这个好处，我心里想讲什么我就讲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很想讲的话啊，你在哀歌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平常不大敢讲的啊，因为哀歌呢是表达我们心里的感受啊，他不是说嘿，我现在要去立下方案，要神怎么样去报仇，他不是的啊，说气话啊，做父母的常知道，常常这个儿女不争气啊，这个特别这个不是对姐妹有不敬哈，妈妈很容易讲你这个人是该死啊，这个死去死算了啊，哪有个父母真的想儿女去死的，对不对？当父母讲你去死算的时候，是他的已经想好要怎么让他死吗？当然不是啊，是他心里有一个气话啊。那哀歌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语言在里面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哀歌是不要把它太当真啊，原来他那些话是表达他心里的感受，是恨不得神啊，你去惩罚这些以恶报善的这些人啊，他更不是在装假啊，他 no pretense。 那另外一点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自己也提出来，我其实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人的祈求啊，在第二十节里面他就这样讲，而且事实上也证明耶利米他不是这样的人啊。假如你很快读过耶利米书的话，你就知道当巴比伦亡的时候，这个尼布加尼撒蛮喜欢这个耶利米的啊，他甚至说你要在哪里住都可以，你来跟我也可以，你留在这里可以，他蛮欣赏耶利米的。但是他那时候嘿，我就好像我突然间这个有人这个得势以后可以狠狠整这些人，从来没说过这种事情啊。而且呢，当他们流亡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常常写信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教他们应该怎么样听神的话，一直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就可以证明他下面讲的这些气话不是真的，是真的是气话啊。那很早就记得耶利米是一个性情中人哈，他这个敢说敢讲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也许我想还是停在这里比较安全一点啊，不然有点过时哈。那我下一次我一定会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哀歌之中间我们学习了什么。今天我本来想要有时间可以讲这段的啊，但是我发现假如不讲这些经文的话，我们跳进去讲结论啊，就有点隔靴搔痒啊，不大知道怎么去领会啊。那实际上哀歌不是让我们一吐为快，这不是它的 ultimate goal 啊，乃是从这个表达跟神申辩跟神阐明之后，神给我们的回答，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间怎么有一个突破啊，怎么有一个突破，那才是哀歌最后要给我们的目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停下来。